感谢主，Hello，大家好，很感谢主，我们可以今天来到这里，我和我的妻子 Stella 啊，这个他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来到从纽约来到这里，我们是在纽约的弗拉逊那里聚会啊，我们那边聚会我们是用英语的，但是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很多也有华人啊，我们也是双语的，我们认识了我王弟兄 David 王弟兄一家有20多年了，在那个时候他们来美国参加一个的领会，当时是江守道弟兄和其他的弟兄有是主领讲道的，然后接下来每一年他们都来参加那些的领会，下领会去另一个领会又去另外一个的领会，所以很感恩的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和他们一起聚集的圣徒来有交通，所以很感恩的也可以跟江师母一起来到参加你们的聚会，我也认识他很比认识更长的时间，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很感觉好像回到家。我被邀请来带领诗歌，但是我也想分享一些的交通，也是激励我的，是很文和熟识的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8至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和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儿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知道这些段经文对一些传福音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刚刚在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个福音聚会，也是用了这一段的经文，但其实这段经文里面的内容含有更多的意义。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重担，很多的压力是比以往更多更重的。我刚刚读了一些统计的数字，说5年前一些在3年前大概是20%他们觉得有抑郁的，就是15岁到30岁的年轻人会感觉有抑郁，但是今年的统计呢，这些人感觉有抑郁的已经跳到去 40% 了，很多的不稳定的生活，今天我们听见人工智能代替人，那些工作的人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很多的训练，他们的工作没有很大的把握，所以他们都有很大的担忧。我们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时代，但是主的话叫我们到他这里来，叫我们可以得安息，他叫我们负他的儿，学他的样式，因为他是又柔和谦卑的，然后你就会心里得到安息。在以前我以为这个主叫我们担背负我们的十字架，其实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主自己来负这个儿，因为他是人子，他是来背负我们的罪和重担，他是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好叫他能够帮助我们负我们的儿，是他来担这个的儿，他担这个重担是相反的，因为他的儿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要我们学习他，因为是他的所事，学他的所事，所以这是一个很释放的事，所以很奇妙的，在过去这一年主也是给了我这一句段的经文来帮助我经历我，因为在很多事情里面很不容易的时候，也很不肯定的时候，主就提醒我说到我这里来。常常我们是没有到主那里去，我们就在我们自己里面，但是当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就会得到安息，我们就会学习到他是谁，我们会认识到他的怜悯慈爱。主也是这样提醒我， 他是很喜悦我们到他那里去，他非常喜悦的要让我们得到安息。我也想起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也说到，是约西亚都不能带他的百姓得享安息，大卫也寻找不到这个安息，但是有一个安息是为了神的子民所有留下留的。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说到，那里有一个的安息是神的子民可以一同的来进入的。然后我们怎么能够让主在他的子民当中享有安息呢？是在我和你的身上，我们去到主那里，我们去到他那里得到安息。所以当我们有安息在他里面，当我们与他有交通的时候，然后他就很高兴很喜悦。他从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心思，当他在第六天创造了亚当之后，他就第七天他就安息了。神还没有满足，除非他得到人进到他的安息里面，和他一同享用他的安息，和他有相交。所以主就告诉我，你到我这里来，在我里面得安息。让我们来满足主这一个的心思，就是要我们到他那里去得安息。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们来唱起码一首是诗歌，圣徒诗歌294首，很宝贵的，我们可以来到主那里。我想再唱第二首诗歌，圣徒诗歌411首，最后一首诗歌465首。弟兄姊妹很好，你们好，好，很高兴能够见到大家在这里。我来是探望大家，我并不是想来分享什么信息，不过我既然也上来了，我不是来讲道啊，我是和你们熟悉心肠，大家心与心的相连谈话。我在思想，我本来想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然后我就想了，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什么很兴奋的，不过如果我把江守道弟兄带进来，那就会有一点的有趣了。我记得1976年的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我当时只知道我是得救了，就是永远得救，那就是就那么多。那个时候呢，曾希珍，你们大概有些人也认识，那个时候他已经去了天家了现在。然后他来告诉我说，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的领会，夏令会。对我来说这是很新鲜的事，我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夏令会领会。我就告诉他说，那我已经得救了，我不需要再做什么别的事吗？他就告诉我说，这是江守道弟兄在那里讲道，你一定要来听，你一定要参加。所以我就是被拉着强迫的去了这个的聚会。把故事缩短说，这个聚会结束之后，我们自己的教会就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们回去分享一下我们个别在那里是得着。我记得当时我在那个夏令会所受到神很大的激励，圣灵的感动很强的在我里面，我就站起来分享。我说主啊，你不要让我太有富有，叫我好以致我会离开你，但也不要叫我太贫穷，以致我羞辱你的名字。我就和主觉得，我当时觉得我真的很真诚的对主。然后之后我才发现这些经文是在箴言的30章第8节，是这样说，第8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吸毒我神的名。我要承认说我实在是很蒙福的，然后主也将我带到这和江守道在一起有20多年的时间。我的最近我的自己的弟兄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是很蒙福，神给了你多了55年的时间，加长了你的年日。我就 我发现我原来时间过得那么快，55年的过去，我在50年看见神怎么样的保守磨造我叫我实在是要敬拜俯伏敬拜他。我记得在我和江守道结婚之前，他写了我一封信，这封信好像是哥林多的后书，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二节，保罗怎么就告诉这些的哥林多的圣徒，我把你们许配一个的丈夫献给基督，从贞洁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献给基督。跟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将弟兄从来都会对我任何有力的反应，从来都是柔声和气的，也没有大声的，只是叫我不许说话。所以我回头看，我真的是看见的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他的妻子而大声的指骂我。我们很多人都说江守道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但是他常说在神的家里我们都是有争吵的。我不是说这里有，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在神的家都会有争吵难处，他也经历很多的难处，在教会里他也是被人批评被人攻击过的，但是他回来家里他不会一句话也不会说。但是然后就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人会告诉我，我知道这件事了，我心里面会很疼痛。然后但是我告诉跟他说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表达他受了委屈或者他的感觉。但另外一方面，他实在也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我们会看他，可能他是会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的硬蹦蹦的人。有一次当我们刚结婚不久，我们当时在纽约，我们在那里有一个的聚会，特别的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回家了。一般来说我就会要去买一些的东西，预备一些的食物，比如蒜啊葱啊小的东西我要准备的。但当那一年那个特别聚会结束之后，他们就邀请江弟兄多留一个星期。但我不是说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但是我一般我都是准备的很齐全，我用带的东西都用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我就还。但是这一年我没有多预算，他要多留一个星期，然后江弟兄就在那里看着我在做饭，我就在那里有一点的埋怨了，我就说这个星期不够蒜不够葱，我做这些食物就不是很好吃了，就会有缺乏点味道了，你们煮饭的人都会知道。然后江弟兄就在那里微微笑的对我说，我亲爱的妻子，那如果是这样我们都要回去埃及了。那就是江弟兄，等一会儿我会再跟分享多一点。再回到去说，主延长了我55年的年岁，主在我身上有很大的恩典，让我有机会认识了主，我实在是很蒙恩。你不知道能够认识一个有人能够认识主和不认识主有何等大的区别，你们在这里也应该知道，就是主在我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叫我最后呢，甚至我可以和江弟兄一起结婚，是我一个很大的奖赏收获。当到今天我回头望，我也看见我真的是很宝贵，所谓的一个属灵的婚姻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在 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的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继续的去生活，不但是为了在今世，乃是为了将来的永世里面，甚至我们能够这样的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聚集，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就是神呢在创世之前，他是话说他创世以前他已经知道我们，他也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在这里，在四世纪十八章二十六节到十八，我不会去读这些经文，但是我们说到的就是主把我们放在一起，是叫我们荣耀主。在这里有一些胆的人，他们在找一个，他们要出去找一个地方，他们去到那个地方那里，他们把那里看到那个是安静的地方，但人在那里上犯，他们无人那里的人不能保护自己，有些事情发生是不如意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认识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的一部分，我们要认识这个，我们宝贵这一个，我们说主是那个身体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有些人是手指，有些是脚，我们一同的配搭，我们一彼此的帮助，我们彼此的激励，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基督耶稣的宝贵的见证。我记得江弟兄分享一个的信息，他说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般会彼此的埋怨谁是谁，我们也会被人所说的话受创伤。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我的牙齿常常咬着我的石头，到一个地步我的石头会说我受够了，我要走了，但是呢我的牙齿可以走开吗？不能啊。所以我们是要彼此，我们要一同配搭，可能我们会受苦，但是很多时候神会用这些的我们的受的苦难是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也荣耀他。我想不起我要说的，我在想到的是约伯说我曾经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到你。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听闻说过关于始祖，但是我们的眼睛没有见到主，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傲，听了这个道是江守道说的道，我又听过黄继珍说的道，但是我们听了，我们真的有没有自己亲自的去见到主？还有一次就是所罗门王在建神的殿的时候，他就吩咐，在这个是列王记上的第六章的第七节，他吩咐那些的工匠建殿是山松凿成的石头。当这些的材料被建造的时候，那里是没有声音的。我的理解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些石头需要在这个的那个凿成的石头，在那些的石矿那里被神来塑造。如果我们是当有人会说我们攻击我们，我们会反抗我们会争议，就没有这样的这回事。我们都应该是静默的，我们都会，人都会说你被人冤枉，你应该要要辩护，这不是这样的。所以神给我的负担关于神的家，我希望我们能明白，我们能在这里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来在这里不是只是玩乐，当然我们也有会有宴乐，我们等一会有个晚餐，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那里肩负我们个人的责任，在神的家里我们个人的一份，所以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人会看见我们，我们就会，他们会看见我们那个光彩，好像一个的珠宝，那个珠宝的光彩是属于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纯正无没有瑕疵的，没有杂质的，是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要彼此的关怀关心，我们不应该就说啊某某人好像六个月没来了聚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没有人去理会，没有人去关心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在继续的做工，主也会继续做到一个地步，他教会成为他的父好像准备齐了，转齐了，他会来回来迎接。在圣经里主的话说，我们好像经过水火之地，神的却要带我们到丰富之地，诗篇66篇12篇。我有点害怕，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明白接受到我的所想分享的信息。在希伯来书13章，这里我相信这里不是只是给那些连岗的弟兄，叫我们这里第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而不是只是给那些传道带领的弟兄。当我思想我选这些的经文，我其实是想到江弟兄，我实在是在想到这个诗篇37篇37，他说你要稀察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这是叫我想到江弟兄是一个的见证，在我身我在我的心思就是想到他。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射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主用很多的话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自己孤单的，这是叫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卑，要谦卑，在我们有这个老亚当在我们里面，实在是不容易叫我们谦卑自卑下来。我说这一些都是想起江弟兄，当我和他一同去到处去旅游，也不是旅游，我们要出外，他去传道，去服侍神的旅程上，有一次我们去到香港，就一般来说，我们到了香港，一般在那时候在香港可能会有几个月的，然后我就每天我在酒店里帮助他洗衣服，帮他写一些的报告给回弟兄姊妹。有一天我问他，弟兄你是家吗？然后他就看着我说，只要你和我在一起，这就是家了。那时候那真的叫我得释放，因为我会常常想到我的家，我很想我想在家里那个很舒服的椅子，或者我也想家里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当他这样想说的时候，他是比我年纪长很大很多，而他这么一说，让我得到安慰，我就知道，我之后我就不再想家了。我这个也和别人分享过，当我刚和他结了婚之后，我很忙碌的去整理他的房子，然后我就很忙。早上呢，我只是给他吃那个英国人的麦片。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了，有别的早餐吗？我觉得很惭愧。所以，但是后来我就需要去设想别的 换一换一些的种类来做早餐给他吃。他整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我要出去买什么，他一定陪着我。有一次我出去要去买一套的衣服给我自己，套装头装，然后他就在那里坐着看着我穿赏识衣服，就说很好，这个很好。其实每一件他都说好，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实在要说我很思念他，我想念他，直到我见一天我在天上见面，见到他，再见他。有一次他和我说，我们如果做错什么事，我们一定要到主那里去承认，让主赦免我们，要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去到主的审判台前，那天那个罪就不在我们的记录上了。他是非常保护我的，他是这样告诉我。但是当他到年纪比较很大的时候，到他晚期的时候，直到我去提醒他就是我们如果里面有什么的对主不住的，我们是需要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主赦免我们，以致我们到见主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羞愧。我们都是这样的，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如果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联系他们，如同人联系服侍自己的儿子。我想我们都很渴望能够成为一些特殊的子民，特殊的宝贝归于主，因为我们每一口气都是从主那里来的，我们每一口气也应该是为主活的。我知道我们是有老亚当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不用忧虑说主啊我失败了，主不喜欢，然后我就离开主。不，主是何等爱我们，我们每一次去到主那里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我犯错了，主是会赦免我们。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你们的工作生活都很顺利，我不是说你们是这样，但是我呢发现有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一些的挫折，一些的难处我应付不了的，然后我就发现我需要有神的话。有我们我将就将弟兄回天家之后，我就负责他的出版，他的，因为王江弟兄是有一个出版社，都是出版他的书本。一般来说我之前我都是负责跟他们这些出版社的交流，都是只是出版那方面但是其他的我没有参与过。现在这样这件事就出了很多的风波，全都江弟兄去世后这个出版社里面发生很多的改变。然后我发现我在晚上半夜时间，我向主呼求，主啊，我知道怎么做，我觉得我被压倒了，但是主给我的话是何等的解脱，一切都会妥当的。我就这样的接过来。很多时候我们或者发现我们好像已经被被推到极点，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不知道怎么说，主把我们带到哪处是为了叫我们向他祈求，来到他那里去求帮助，叫我们减少我们自己主将家。然后那时候我就完全的得到释放了。当然我不代表那个已经被解决了或者消失了，不是的，但是我 还是一步一步的我要去面对那个难处，但是我的态度已经同了，现在我们还是继续的出版江弟兄的书。这里我只是宣传，但是宣传一下有很多人实在是在读着他的书有得到帮助。现在我江弟兄离世后，我在这个印册他的书本里面，我很烦碌，我一直都没有去哪里。但是我这次我出来很久没有出去了，我感觉好像这次像乡下老出去了。其实我不应该是这样，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发现好像很没有自信心了。其实我对全世界很多的地方我都去过了，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事情都改变了现在很多的事都改变了，特别是有这些人工智能的，我都不懂了这些事，将来的事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现在我就不再会有一个纸张的车票或者飞机票了，只是在我电脑里以后是怎么样一切都是不同了，不一样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很多事我都不懂了。如你年纪大了，你真柔了，不要像我这样好像迟钝了。我在看着时间，我能停下来吗？所以其实我真的很挣扎，主就听到我的呼求，主听了我们祷告，主就安排了有这位美国来的弟兄姐妹陪伴我来到这里。我实在没有想象到我能够来到那么远，就来到南安普敦这里我实在要真实的说，我很高兴能够来到看到大家看见了以前认识的，也看见很多你们新的面孔，我没有认识的，还有一些新起的年轻人。主从来不会犯错的，我是对我自己说的，这也是你要转眼仰望耶稣，这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因为你如果不转回向他，你一定会很多的受苦，在每一切的都是，而且并且会冤枉受。但是当你看见主是在我的我身边，主在站在我这边，那是一个的何等的安慰，何等的一个安稳的坚定的。虽然我们是在这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世界，只要抓住主，直到最后。你们年纪大的那些年纪大的，我不是说他们年纪大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大把伞，来揭开着我们下面来接上来的解绑的那些，我们来一同的一起的去追求为主自己建立主的见证，直到主回来。我要结束呢，我再分享一节的经文。我要读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三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菲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眼，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就是我所有要分享的。如果你能够承受，我可以唱这首诗歌，这节的经文。阿们。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我们所有的，因为你，我主啊，我们是谁呢？你却要那么顾念我们每一个。主啊，你拯救我们每一个，从我们的最低谷里面，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你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你能够在我们身上 做你要做的一切，主啊，我们想要去爱你，我们想要去服侍你，我们要荣耀你的，因为你为我们所做的。不但如此，每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一直在跟我们在一起，你与我们同行，你与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你，主啊，求你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你要做的一切，得到你的你的所要，你的权柄，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和颂赞。